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播 Jennifer。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位美女嘉宾，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美食。那她今天要和我们聊美食呢，非常特别，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没有聊过的，所以呢，也是非常期待。那首先呢，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欢迎吴瑶。
大家好，我是吴瑶。
你好，欢迎吴瑶，能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是。
就是
第一次做就是电台的，
而且还是直播。
直播
心情怎么样？有点紧张吗？
还好，挺激动的，
挺激动的。所以等一下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聊特聊一下这个美食。那巫妖是哪里人？
我是河南人。
河南人。那在西雅图多久了？
对，我是来读在华盛顿大学读硕士，然后今年3月份刚刚毕业，所以对，差不多两年左右
、也是刚刚工作的这个新鲜，
对，
新鲜
职场人，
对，就是所以也是看你的，就因为我有这个五幺的朋友圈嘛，也看你是经常出去可能玩啊，然后还有很多美食的这个一些朋友圈，所以感觉今天呢一定会有很多值得大家能够听的我们的今天的节目。那首先我们先进入第一个板块吧。想吴瑶想跟我们聊聊哪些美食呢？
对，因为我做很多，就是我的专业会做很多关于新媒体，然后还有视频制作方面的内容，所以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也有幸去到就是两个发展中国家
不会是中国吧？
没有没有，中国已经不算发展中国家了。对，然后有幸去到坦桑尼亚，非洲的坦桑尼亚，还有拉丁美洲的伯利兹，然后去做一些就是视频拍摄的项目，算是出差吧。但是出差的同时，也有幸品尝到就是异域的美食，然后而且是大家就是不经常会吃到的，然后平时很难见到的美食，所以
你现在做的这个新媒体，它就是要经常出差去录制一些各个国家的视频吗？还是怎么样？
对，其实这是属于，其实这两个项目都属于学校的项目。对，我现在做的跟视频制作不是特别相关，但是就是我个人的爱好，
个人的爱好，
我个人特别对喜欢拍视频，尤其是对之后，等会儿我可能也会讲一下，因为我也特别因为喜欢拍视频，所以也很喜欢看就是视觉上的东西，比如说电影、电视剧、纪录片这样，然后我看过很多美食的纪录片，然后也会受到一些启发，
对，
感染。
所以我们在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呢，会跟大家聊一下吴瑶特别推荐的美食的一些节目或者是纪录片。那刚才你聊到了，就是说是学校的项目，然后有幸可以去到非洲的坦桑尼亚，
对，
还有一个拉丁美洲的
伯利兹，对，这个国家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过。我在去之前其实也没有听过，就是他在很复杂地形，让我想想，在墨西哥的东边，洪都拉斯的北边，然后就是反正加勒比海的那个角落，就相当于加勒比海最靠近拉美大陆的这个
OK
小角落。
所以就是这两个国家其实还是两大洲呢，对吧？你先去了非洲，非洲坦桑尼亚。
对，
那你去之前有没有？因为你之前没有去过非洲，是吗？
没有。
自己有没有就是一些未知的，对于未知的一个国家的一些紧张啊，或者是因为不了解那个国家？
对，其实还是有一点，因为大家都会说可能你去非洲好危险啊什么的，
会不会？对，
但其实还好，因为尤其是东非算是就是非洲发展最好的一个
东非，
然后对，所以坦桑尼亚基本上算是除了南非以外，然后非洲最发达的国家，然后他们还算比较安全，也没有战乱啊什么的。
嗯，
对， 所以就还好，而且听说就是比较那个土地富饶，然后
土地富饶
非常丰富，就是大家常说的非洲大迁徙，然后就是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边界，然后每年的八九月份，然后有一个特别宏大的，然后那些动物大迁徙，然后就是很多摄影师啊，或者是新闻记者啊，都会跑去记录。对，
那就是说，其实坦桑尼亚算是一个在非洲来说，除了南非以外，特别也算是一个热门的一个旅游的国家。那它其实不是像我们印象中觉得，一谈到非洲就是一些动乱，或者是一些战争，或者是一些什么贫困，其实它也是分很多很多非洲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坦桑尼亚还算是蛮安全的。那你在坦桑尼亚就是去做这个视频，大概待了多久？
大概待了一周
，
然后后来就因为当时还在学校，正好是那个十二月份的时候，十二月份当然我们这边就冬天特别冷，然后非洲特别热，
因为是反着的。
对，然后十二月份正好我们这边要放寒假了嘛，所以就是又多玩了一个星期，然后再回来，所以就是工作一个星期，然后又
玩了一
星
期
过了。
对，这个体验非常的棒。
对对对，就是因为是公费出差，然后这样的机会哪里就很难得。
是，而且
因为一般情况下你要去计划一次旅行，可能还是会要跟旅行团啊。
对
对，要做很多准备，
还比较繁琐的。所以你的这次出差是有公司或者是专门有人会帮你们就处理这些一些就是程序的东西。
对，差不多。
那自己就算是也算是省了一份心思，就不用去做一些特别的一些花时间做一些比如签证啊什么的。但是而且但是其实非洲的话，有些就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出差或者是工作学习的一些机会，不会说就是很特意的专门跑去飞去非洲。因为大家就是印象中旅游的地方就是可能会去欧洲啊，或是去什么墨西哥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亚洲国家。
对，我去之前也这样想的，但是我临走的前几天去就搜一下游记什么的，然后就上什么百度搜一下，然后
马蜂窝，
对，马蜂窝，然后我发现马蜂窝上有很多关于坦桑尼亚的游记，然后我还很惊讶，然后原来这就是像马蜂窝上面都是那种旅游精英，就是经常会去旅游的人，
自由行，
他们都已经很超前了，然后我们这些人还在去什么
欧洲
美洲旅游，然后我同学就说可能未来的真的新的旅游热点就是非洲，你们去什么欧洲的都弱爆了，
都已经 out， 因为现在欧洲它的那个经济其实不是很好，欧洲其实也挺乱，因为好多就是移民嘛，然后所以其实现在可能好多人就是年轻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特别喜欢去一些不是特别的就是说热门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非洲啊或者拉丁美洲这样子，他们觉得能够体验到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东西，
不同。
那在坦桑尼亚待了大概2周的时间是吧？那给你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样这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感觉挺好的，因为我就是待完2周之后就在想以后肯定还要再来，对，还要再深度游一下，因为当时可能就是
工作
时间也比较对比较紧张，
所以就这地方还是挺吸引你的。
因为我觉得你知道那种一般可能不太发达的地方的人民也就更淳朴热情，对，他们都很热情，然后不像你说像纽约啊或者一些大城市大家都
很冷
漠，然后很忙着自己的工作，然后他们都
特别的
欢迎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啊。因为以前看电视上不管是节目或者是一些新闻都会感觉像非洲或者是一些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就是他们也是发展中国家嘛，他们可能特别的就是热情，然后看到世界各地的游客也好，或者是来工作的人也好，他们就是特别的热情，而且非洲的朋友感觉格外的就是
对，而且他们对中国人可能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中国政府
捐助，
对，在非洲捐助很多，尤其是坦桑尼亚，然后他们有一个坦桑铁路，然后是中国基本上全都是中国然后资助的，
所以
他们应该就是还有他们就是在他们最大的港口城市达尔萨拉姆大概这样翻译，对，然后他们那边的基本上比较高楼大厦吧，然后还有比较重要的一些基础设施，然后
都是
中国
政府
还有可能欧洲一些政府帮他们建的。
那他们对中国 朋友就去到那边的人都会挺抱有着一个很热情的一个感觉，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还挺欢迎中国人去那边。
对，很多人就是会看到我
很开心的
看到我是个亚洲人，然后就
会
直接讲你好，然后讲感觉肯定是中国人，然后他们都会说你好。
对，感觉在非洲就不会遇到可能在其他国家会有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了。我觉得在非洲就他们特别的欢迎你。嗯，那在坦桑尼亚就这段时间，你是每天都是要跟同事还是自己就是单独的出去录视频呢？
嗯，基本上是跟同事一起，因为第一个星期的话就是一个其实是在宾馆里他们进行的一个会议，就是是关于就是关于科技，就是移动支付，然后这些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新的金融科技，然后进行了一个算是创业的设计比赛。
设计比赛，
对，然后跟可能非洲的美食和地理文化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基本上就是在酒店里面待了一个星期，但是第二个星期就是我自己玩的时候，是和另一个就是也会多待一个星期的同事，然后我们一起然后住在青旅。就会感觉体验更加当本地一些。
对，
本地很多，
因为青旅的话是全世界各地的
对对对
背包客或者是旅游的人都会住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感觉那边背包客都会很热情，我觉得大家也是互相聊，然后哪边好玩，然后会分享。
你他们讲的就是不光是当地的风土人情或者美食，他们会讲自己国家，因为全世界各地的人可能都会像住在青旅的背包客啊，有些学生啊，甚至我还遇到了一个住南苏丹的大使，他居然也住在青旅里。他是一个英国人，就是英国
住
南
苏
丹
的
大
使，
然后可能休假的时候去
住青旅
坦桑尼亚旅游。
所以
就是各色各样，
看看其实青旅是一个能遇到重量级人物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是想要去体验一下，就是非洲不一样的一些生活，但是又不一定要住那么好的一些地方，可能也是有限，但是我觉得哇，这个大使太亲民了。所以在坦桑尼亚那边，跟你的另外一个朋友待的一周的时间，你们都有探索到哪些好吃的一些美食呢？
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非洲的美食，我因为首先有点惭愧，因为第一个星期一直待在旅馆，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是不
是
正宗的，
是吗？
是不是正宗的非洲美食？但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和印度菜会有点像，或者是中东菜。我觉得他们就是坦桑尼亚当地，他可能也就是会有很多就是混合的就感觉，因为他们首先他们的香料会比较重，
香料，
然后对，就是感觉口味
有点像印度的感觉，
对，然后而且他们当地的像印度移民啊，还有阿拉伯一些移民也比较多，因为他们的人口组成应该有50%以上都是穆斯林，所以他们就是可能口味会和就是穆斯林的
清真
口味比较像，然后对，像和中东那边
中东很像，
比较像，
然后就吃的东西香料味道很重，那但是对你来说，你觉得能够接受吗？
对，
你自己还 OK 的，就是因为平时也吃印度餐什么之类的，
对，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都还挺能吃辣吧。
辣的，但印度餐其实挺辣的。
对，
印度餐的辣还和我们中餐的辣还不是一个，感觉是不是一个系列的辣？就他们的，我觉得印度餐的辣是那种，它可以辣很久。
对对，
就是你喝水是没有用的，然后你要喝甜的东西，就甜饮料或者是一些就是那个奶昔，才能够把那个辣的东西给压下去，就是。但是我印象中我吃过唯一几次的印度餐都是很辣的，所以在坦桑尼亚你说到就是会吃到一些比较香料重的然后辣的一些东西。
对，而且我觉得反正每个地域都不光只有它本地的菜，或者是本地菜多多少少受到其他文化的
影响。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也是挺有趣的，就感觉我吃第一口我觉得哎这是印度餐，然后后来别人告诉我，哎，这就是当地的菜，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些类似于馕那样的东西，
馕一样的，
对，
哦，就是有点像印度餐，但是它对他们来说是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
对，
那在 那你在这个吃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觉得最常见的，就比如说他们用哪些取材呢？就是说，因为你感觉每个地方可能比每个国家他用的，他可能比如说英国他就特别喜欢吃什么土豆啊这样的东西，德国的话它的特产就是德国香肠。然后那在坦桑尼亚，你觉得他们最常用的一些就是菜或者是佐料都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吃的牛羊肉应该也很多
哦，牛羊肉
因为清蒸的东西比较多嘛，穆斯林比较多。
就他们可能不吃猪肉吧，
猪肉应该也有，但是比较少
哦，猪肉比较少，
可能是那些非穆斯林的人还是会吃的，然后但用的牛羊肉比较多，然后也会有一些咖喱。
哦，也会有咖喱。
对，那可能他们会自称为是就是坦
桑
尼亚咖喱。
哦，
我可能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吃太不出来那种区别，
就觉得都挺辣的。
他们可能会吃，可能和印度咖喱、日本咖喱还是有挺大不同。
所以他们就是肉也算，就是基本上就是其实和其他国家一样，他们肉啊、菜啊，其实都是都是有，不
对。而且我当时待的那个是港口城市嘛，他们会也会有一些鱼啊、海鲜这样的。
哇，就是还挺丰富的。就是有尝过他们的那个海鲜吗？在那边？
海鲜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些炸的鱼还是什么，就是
炸的鱼。
对，
炸的鱼就是有点像是我们有点像家常的那种。
对，
就是
就比较家常，
就比较家常了。就是也是有炸鱼这样子的。那在坦桑尼亚的时候，你觉得就是在你觉得他们那些餐厅，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是在哪边吃到的这些就是美食，就是在餐厅还是说在酒店这样子，在青旅？
餐厅酒店都有吧。
对，
因为我后来就是自己玩的时候发现他们也就是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饭店，还有就是很西式的那种饭店，西餐也有，
就是美式或者英国的一些，
然后也有就是装修的非常阿拉伯，然后那个走进去就是很隐蔽，然后放着音乐，
就是
很
小，就是阿拉伯风情的那种的。哇，这个好，这个好吸引人啊！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待的地方可能很少会有这种阿拉伯风情的一些餐厅这样子，所以因为很神秘，然后所以就会觉得很特别这样子的。好，我们先进一段小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用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今天呢，和我们在直播间聊美食的呢是一位美女吴瑶。那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吴瑶，她因为学校的一些就是出差的项目，然后她去到了非洲的坦桑尼亚，然后待了大概有2周的时间，然后跟我们聊了一下在 坦桑尼亚的这个感觉还是挺吸引的，然后有很多美食，就是有点像就像你这样提到，有点像是印度餐的一个感觉，是吗？
对，
那除了在这个坦桑尼亚有待这个大概两周时间，你说还去了一个拉丁美洲的国家叫伯利兹。那你在伯利兹是因为也是出差原因吗？还是就自己去玩？
是，然后那个是另外一个视频的项目，就是也是拍视频，然后这个就是会跟当地的风土人情更贴近一 些，因为上一个视频项目做的是关于科技方面，然后就是在酒店里进行一个比赛，所开一个会议，所以没有外出很多。但是这个视频我们做的是就是当地的它的渔业可持续发展，所以是一个关于当地的渔民还有他们的捕鱼业的一个现状啊，还有因为他们有一个就是国立的捕鱼合作社，然后就是会采访到很多渔民，
所以在
然后我们对还有很多就是实地拍摄，就是直接我们坐在他们的渔
船
上面，在茫茫大海里面，然后
哇，
就是技术难度还是挺高的，因为船会特别的晃。对，因为他们捕鱼都是很小的船，他们不会用那种大游轮啊，或者是商业捕鱼的船，因为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比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点就是还很特别，和其他国家捕鱼啊，或者是对，或者是他们的其他国家渔业有一些不一样，他们会就是亲自就是一个人，然后徒手，然后下潜到很就是他们也不会带那个就是深潜的那些设备，他们就直接算是自由潜水，就是憋气下潜到大概20-30米深的地方，然后就是下潜就是海水比较浅的地方嘛，然后20-30米的时候大概就可以到那个海底嘛，然后就拿叉子鱼叉或者是什么那种鱼枪，然后插到龙虾，他们主要其实没有捕很多的鱼，就是主要他们的海产品会输送到美国去的，进口到美国，然后一般是龙虾还有海螺这两种。
哇，他们好，我觉得好辛苦啊。
而且我觉得那个比鱼还要难一些，因为是都是硬壳的东西，然后龙虾还会有时候会伤到手啊，这种情况。
对，而且我之前自己是不会潜水啊，我也不太会用，但是我看过一个消息是说，其实你长时间的就是憋气，其实你的大脑会多少还是会有点损伤的，因为就是那个供氧的问题。所以你刚刚说到这个渔民他要憋气，然后到海底下可能20-30米的地方，然后还徒手就是拿那个枪或者鱼枪或去捕捉龙虾，我觉得这个技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而且他捕出来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是，哎呀，好，要是我的话，我都会觉得干脆自己吃了算了。所以他们要
对，因为效率很低。你想一次潜水这么深的地方，也就最多抓四个吧，
啊、
一只手抓两个，
一天就会就这样子下去，其实他自己也会很累的，就是因为下去之后可能只能捕上一只啊，然后再出来水面，然后再下去。所以他这个，
而且潜深的话，确实会可能会发生休克啊，等这样的情
况，有一些危险，
对身体上的原因。
所以你们当时就是在船上要有点像是，录就有点像纪录片吧，
对，就是纪录片，相当于
就是要
其实是给他们做一个宣传片，但是要把宣传片做得很真实，就是想把他们捕鱼的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然后就是没有一点演啊，或者
是
摆拍，
就是很真实的。哇，这个太不容易。那你们在船上会，因为你说刚船不仅会晃，我觉得站船上人也会晕船吧，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是怎样的。
我还好，我觉得我可能太专注于那个镜头了，就是太专注于渔民的整个动作，
已经忘记自己在船上。
对，当然我就是上船之前也吃了很多晕车药，就生怕晕船，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所以视频还算是比较完整的有拍下来，
成功。
那你除了说在当地有拍这个渔民的话，然后还有哪些其他的当地的风土民情呢？
对，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当然就是吃的，因为我就是特别好吃。然后到哪里到一个新的地方，可能就是先找到他们就是当地的与众不同的美食。所以我们当时很有幸在就是记录渔民捕鱼的过程中，然后 他们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就是稍微大一点的渔船上面，它是那种帆船，但是那个帆船说实话也没有很大，就是可能最多能装下五六个人，然后他们会在渔船上待一个星期左右，就是睡在里面，然后就是不上岸，因为这样效率比较高，不然他可能某个地方鱼比较多呀，或者是龙虾比较多的地方，他要捕完鱼然后晚上还要上岸睡觉的话，就会在路上耽误很多时间，所以他们就是对他们就待在那一片海域，就是鱼产量比较多的那一片海域，然后进行大概一个星期的捕鱼，然后吃喝拉撒都在上面。然后
那会不会很危险啊？因为我感觉这个风浪不会一直会，因为会有的时候会有这个，
可能对我们来说很危险，但他们就是常年捕鱼老手，然后应该就信息量很丰富，然后他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有风浪，什么时候天气比较好，
就是他们就是知道什么情况下要可能要开远一点，要注意这个风的这个气这个现象，我觉得好紧好替他们这个担心啊，就是要出去捕鱼一个礼拜，然后在船上这样子生活，
对，
而且常年他们都是这样子的，这也是蛮辛苦的。
对，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当时我们就是是另外一个小的渔船，然后到那一片捕鱼的海域去和他们会合，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在船上可能待了好几天了，然后他们看到我们就很激动，然后像说远道而来的，从美国从西雅图过来的专门来拍摄他们工作的一群客人，然后他们就给我们准备了一场非常丰盛的海上盛宴。对，
而且重点是你们的这些海鲜真的是现捞上来的，然后特别的新鲜，而且他们肯定都是很卖力的去捕一些就特别好吃的一些海鲜给你们啊。
对，我们就是你想先拍他们如何捕那个鱼捕海鲜的，然后捕完的那些收获到的东西
都是你们
直接吃了，
就大家就分了。
对，
那他们就是还挺热情的，然后很欢迎就是你们去拍他们一些工作的一些就是像纪录片这样子的，也的确是其实是能够宣传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
对，因为他们捕鱼这么的辛苦，然后但是没有很多可能外面的人知道，可能当地的生活过的当地的百姓知道，但是真正在
外面的
主流媒体上的人都不知道。
对，所以你们的工作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能拍一些视频，然后让可能传播是可以传播到网上，然后让可能世界各国的国家的人都可以知道，就是在波利兹的地方，这次说对，波利兹的这个地方，它就是渔民捕鱼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电视上或者是网上也会有一些视频，可能就专门就是拍一些各个国家他们的一些很多也有捕鱼的，或者是一些他们的当地的一些人民工作的一些状况，所以就是很贴近当地的风土民情。那除了海鲜之外，你觉得在波利兹哪些其他特别好吃的东西呢？
对，像当时在渔船上他们准备的食物大概有这么几道菜吧，就是首先除了海鲜之外，他们经常吃的就是 rice and beans， 就是听起来和墨西哥的那个菜差不多，就是米饭，就是但是它不是白米饭，是那种有香料的米饭，然后加那个就那种半糊状的黑豆，然后
就有点像墨西哥的，
对，就很像墨西哥的那种菜。
嗯，
然后他们还有一些，就是我当时第一口吃的时候，我以为那个就是香蕉，我说哎，第一次吃到油炸香蕉。
油炸香蕉。
然后我同事告诉我，那不是香蕉，然后那个叫什么车前草，然后是其实是一种，就是跟香蕉是一个品种的，但是一种青香蕉长在树上，然后永远都不会变黄，就不会变熟，它就一直都是青的，然后你就把它摘下来，相当于是一种当蔬菜吃，然后可以。
所以它是蔬菜。
对，
它不是水果，所以它这种东西就是要给它炸着吃，还是说你要生吃？我其实，
他们听说生着吃会很涩，就是
很
涩，对，因为相当于是有点像青香蕉嘛，没有熟的。但如果你把它炒，就是你可以油炸，然后做甜的或者做咸的，就吃起来会很美味。
说到你刚才说的这个香蕉，这个叫青香蕉是吗？青，
对，因为我知道那个词是 Platan， 然后我查了一下，它叫车前草。
车前草，
对，可能是学名车前草，然后我就叫它青香蕉。
青香蕉就是它的香蕉皮，它就是绿的。因为我刚为什么我特意问你这个呢？因为好多年以前，我不知道在超市还是在哪里，我忘记了。我有买到一串就是青色的香蕉，我以为它就是普通的香蕉，结果在家里放了两周，它都没有变黄。我觉得，而且我还
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车前草。
而且我当时还特别的生气，我说这个香蕉一定打了激素或者是打了一些农药，它怎么还不变黄呢？因为不变黄的话，它的香蕉其实的确吃起来会很硬嘛。我当时特别生气，然后把香蕉就给扔掉了，因为它还没有变黄，所以我觉得不能吃。所以我今天你刚刚说到这个，我就让我突然间想到，原来它可能我自己误买了一种是，就是。就是可能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的一种特产，就是
蔬菜，
蔬
买了蔬菜当
水
果吃。
对啊，我就是以为它长，因为它长得很像香蕉，对吗？
对，
但是它很大其实，然后就是哎，其实它是蔬菜，然后结果我却把它当做香蕉。
对，然后还有一道我印象非常深的菜，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就相当于是沙拉。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但是好像是也是属于一种西班牙菜，可能在拉美洲或者西班牙都会有，叫做凝脂腌鱼生，大概是这个名字。
凝脂腌鱼生。
对，那个鱼是生的，然后，有可能是生鱼，或者是龙虾，或者也可以是海螺，但是那个海鲜一般是生的。
嗯。
然后里面会有放切碎的番茄、切碎的洋葱，其实。跟那个 salsa 的做法有点像，
有点像，
但是加了海鲜，然后会放很多柠檬汁，还有胡椒和盐，然后所以就是腌完之后，可能放个半个小时左右，腌完之后那个海鲜就一点腥味都没有，就吃起来特别的清新。
所以它的一些，
再加上柠檬汁和
去腥了，
对，柠檬汁和番茄的那种
清香
酸味，
有点像酸酸酸，有点清酸酸清香的那种一种味道。所以有点像是海鲜饭的，我觉得它应该不算是西班牙那种特别的，就是传统的海鲜饭，但是它有点像是改良过后的一种海鲜饭，就是里面有饭，然后还有海鲜这样子。
哦，这个是没有饭，就是像沙拉一样，就是相当于 salsa 加了海鲜，但你就会觉得那个海鲜特别好吃，因为海鲜像尤其是贝壳类的这种龙虾或者是海螺，它会有一种自然的甘甜味，然后那个。它本身肉的甜味加上那个酸的汁的味道就会酸酸甜甜，
那就是还挺算是还挺健康的。
对，
因为它
是
沙拉，然后海鲜，然后海鲜也不会有什么多余的这些脂肪，就是你生吃的话还觉得挺健康的，然后还有蔬菜。嗯，
我觉得尤其是对渔民来说很方便，他们是自己在船上就可以直接做，不需要锅呀火呀，
我觉得这有可能就是渔民们可能几十年前或几百年前他们自己就是发明出来一道菜，就是他们可以不用开火，然后就可以在船上然后一直吃。
对，很有可能。
哇，这个还是很聪明的。
对，
那在这个波利斯大概待了有多久的时间？
待了一周。
待了一周。
对，然后这次就没有玩，是纯工作，但是玩工作的也很开心，像玩一样。
对，有点像工作，因为你们工作其实有一点就是玩的一个性质，就是拍摄嘛。
对，
就是可以跟就是接近当地的一些老百姓这样子的，所以感觉这两个，你刚才说去到这个非洲，然后还有拉丁美洲这两个国家，就是。我觉得还是很特别的，因为平时我们大家很少有人会去到这两个国家去游玩，然后所以你今天给我们介绍的这两个部分呢，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观众一些启发，就是以后呢如果要去非洲旅游的话，或者是去这个波利斯旅游的话，其实也是一些不错的很好的一个选择。那首先呢我们再进一段小广告，广告之后呢再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 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那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呢，跟嘉宾聊了一下，他之前在非洲以及波列兹然后工作的时候，接触了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的一些美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嘉宾巫瑶聊一聊，其他就是他自己，因为是做视频方面的，然后所以你说自己特别喜欢看一些有关于美食的纪录片或者是电影。那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为什么你会特别的喜欢看美食的纪录片或者是一些电影啊这样子的呢？
好，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相当于我的两个兴趣的一个完美结合吧，因为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吃吃，就是尤其是品尝各种各样不同的美味，然后我可能会有自己最喜欢的一道家乡菜啊或者家常菜，但是每当出去吃饭的时候可能总会想吃一点就是不一样的，然后之前没有吃过的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个人就是又是一个比较视觉的人，然后就是对视觉类的东西会比较敏感，然后更能感觉到触动或者是有那种通感的感觉。如果我看到一个电影啊或者是视频，然后描述美食，然后进行一些特写啊，或者是整个记录它的制作过程，然后我就会觉得非常有那种就是感触。
所以你自己因为特别喜欢就是做一些就是新媒体拍视频这样子的，所以你之前有看过哪些你觉得还不错可以给大家分享的一些纪录片，美食纪录片或者是节目电影啊？
对，其实我最开始看Chef's Table 看了很多这个就是很有名的美食纪录片，可能基本上每个人都看过吧。然后但我当时就觉得它有点太高大上了，基本上讲的都是米其林餐厅米其林厨师他们做的一些美食，然后是我们平常人都很难吃得到的。然后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也看到，我觉得可能这些厨师的故事更加感人，就是他怎么样走上这条做厨师的路上，然后怎么样慢慢的从一个打杂的小厨啊或者是助手，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成功成为主厨，然后拥有自己的餐厅，然后就是背后会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尤其是像他们有一些对于美食自己的哲学，或者是他们也都来自于可能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然后他们对于自己文化自己国家美食的一些理解，然后就觉得还挺深刻的。对。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看了一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住在那个地方是也是南美洲的最南端，那个地方叫做 Patagonia， 其实是智利和阿根廷交叉的地方，就是交界的地方。然后他应该当时是住在智利，应该是住在智利，然后他是在一片就是特别荒无人烟的地方，然后自己做饭，然后我就觉得像是在世界的尽头给自己做美食。
哇，
对，他是就是也是很原始的方法，自己生火做饭劈柴， 啊，然后自己再用那个生出来的火劈完的柴去熏肉，
嗯，
然后还有自己去，他住在一个很大的湖边，好像是说距离最近的城镇也要开车好几个小时吧，就是一片大湖，然后有山把那个湖隔起来，可能是安第斯山脉那片儿，嗯，然后他就是自己在湖里面捕鱼，
就是，
然后还有就是在土里面挖坑，嗯，就是用那种烧热的石头，好像加热石头它温度会比较高，然后把它填到那个坑里面，
嗯，
然后再把什么鱼啊肉啊放进去，然后再把土埋上，然后那种好像比较很原始的制作方法，但是那个肉烧出来特别的鲜美，特别嫩。
哇，还真的是还挺原始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子做下来一顿饭还挺辛苦的，太不容易了。
对，但他自己还就是很 enjoy himself， 然后他还有几个徒弟在，
嗯，
他住的那个就是荒无人烟的地方，
就有点像是小岛上，就是荒无人烟的地方，然后有点像是自己要生存下去，然后给自己做饭的一个感觉。
对，
嗯，
然后我当时就看完之后会很感动，他就是有一种就是他自己有很享受在其中，并没有那种生存的一种被逼无奈啊，被生活所迫的感觉，然后他自己还会配着红酒啊，然后又把桌子装饰的特别好，然后在户外的一个小草坪，然后自己做的木桌子，然后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边喝红酒，
嗯，
然后边品尝他做的非常原始的美食，
嗯，就是还挺世外桃源的一个感觉，也是没有什么其他就是会打扰到他的一个感觉。那除了刚才你介绍的这一个节目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比如说电影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节目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对，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个美食纪录片叫 Ugly Delicious， 就是我们可能翻译成丑陋的美味，
丑陋的美味，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名字，
就是名字就先挺吸引人的，为什么是丑陋的美食呢？
对，这个纪录片还挺新的，好像是今年可能两三个月前才刚上的。它主要就是讲的是，可能我觉得它故意和就是 Chef's Table 这种高大上的美食节目对着干，然后讲的就是看起来丑但是很接地气，可能平时人都会吃到的，然后路边小摊啊或者是街边美味啊那种夜市上的美食，就是看起来都不怎么样但其实吃起来都一样的美味，甚至比那些米其林餐厅里面的更加美味。
然后你说它这个 ugly 叫
delicious，
它这个属于也是是怎样的一个节目呢？就是比如说也是主持人还是一个团队这样子呢？
他们应该也是一个制作团队，但主要是可能是算是总的制作人和主持人是一个韩裔美国人厨师。然后他自己拥有一家还挺大的餐厅，叫做什么 Momo Fuku， 是就是
Momo Fuku， 有点像日餐的似的。
对，但是我也没去过，但是说是一个面馆，然后
面馆，
对，它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是韩国风味或者是亚洲风味的，因为他是一个韩裔美国人嘛。
是，
对，然后但是他这个人就是也是很接地气那种，会他有各种各样的名厨朋友，然后跟他们约着一起去吃地摊啊，去吃小吃，吃各国美食，然后就是每一集都是一个不同地域的美食，然后他讲的有披萨意大利菜，然后还有讲中餐的，然后还有一集专门讲是广东早茶，就是丁桑还是什么的，就是
早茶。
对，然后还挺特别的，主要是他讲中餐的那一集，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兴趣。他讲到一些中餐在美国可能有一些在美国的尴尬地位吧，
尴尬的地位。
对，就是大家都觉得中餐就是可能是全世界最普遍的一种食物，因为你知道哪里全世界哪里都可以有中餐馆，哪里都有中国人，然后开了中餐馆，但是却是最被低估、最被误解的一种，
就是中餐吗？
对，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他说，你看中餐，作为中国人来说，我们肯定就觉得，我相信基本上90%的人都觉得中餐可能是他们觉得最好吃的一种饭，不光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就是来自我们祖国的餐，而且是就算是世界 各地的海外华人，然后他们还是觉得吃遍了各种美食还是中餐很好吃，因为它一方面它特别的就相当于很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而且非常的就是丰富，像我们有面食啊、点心啊、饺子啊、炒菜啊、各种什么蒸煮、炒炸、炖焖、炖焖各种各样的制作方法。
嗯，
然后但是其他的国家的食物，我觉得就稍微相比较而言会比较单一一些。
所以就是，中餐其实它因为有很多种这种做菜的一些方式，所以就是说，其实但是，并没有就是在国就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地方，没有说把它做到一个非常，也不能叫高大上吧，就是说做到一个能够让大家重视起来的一个地位，是吗？
嗯，对，像尤其是在美国，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大熔炉嘛，就是文化的大熔炉啊，人口的大熔炉，然后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有，然后也是各个地方的美食都有。但是在这个大熔炉里面的中餐，其实给美国本地人的印象，大部分时候是就是啊，像什么今天想点外卖啊，随便点个中餐吧，然后总是那种纸盒子上面画个
美剧里经常有的那种的，然后还有什么吃完中餐还有两个是一两个那种 fortune cookie，
是发明在
美国的一个
发明在加州的fortune cookie，
对，而且
fortune cookie 最开始就是加州人，
对，而且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东西，就是想说为什么吃完饭之后还会要送一个 cookie 这样子，然后里面还有张纸条，所以就是比较还是比较好玩的好玩的一个东西。然后在其实在美国的话，很多中餐也是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很尴尬的一个地位，就是高的上不去，然后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的一个地位。然后而且很多外国人对于中餐的印象还停留在中国餐馆很脏很吵，然后做东西就是没有那么的精致，就是很大盘，可能东西比较多的是就是一煎什么一烹一炒，然后就比较很糙的就是送上来一盘菜这样子的。
对，我觉得这个跟美国的移民历史也有关系，因为他们说中餐不好吃，中餐很 low， 但是他们其实吃的都跟中国的中餐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内的中餐确实跟美国中餐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现在可能这些年来会好一些，很多的新式中餐或者是高大上的中餐也来到了美国，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这个历史文化影响，就是最开始像1848年的时候淘金热呀，然后加州的那一批中国移民，然后他们都是可能实在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实在没办法，所以就开中餐馆，但其实他们可能做饭就是厨艺水平也都是就是挺一
般的，
而且他们要迎合美国人的口味，
对，
然后就会而且可能自己又没有什么成本资金，所以也会做就是很小的街头小餐馆这样的，
就是为了说要生存下去，生意他可能也要必须要迎合当地人的口味，这样子才能先把这个生意做起来。所以很多，所以要聊到这个中餐的话也是有很多的这些历史的，因为它是从一些可能以前的这个中国移民过来，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去很多餐厅还是有一种仿佛回到了几十年代前的一种感觉，还是和中国的就是中国现在的一些中餐馆就是做的东西已经不太一样了。而且说实话，其实在国内的话中餐也都是走一种比较新式的就是 fusion 的一个感觉了，所以感觉和在美国吃到中餐完全是两个概念的。
而且就是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这个主持人和一群美食专家评论员啊，然后他们一起在聊，就是边吃中餐然后边聊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在聊和意大利菜相比，因为意大利菜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可能也会比较低端，当时的意大利移民其实相当于是白人里面的黑人吧，就是白人里面最受歧视的那种
白人。意大利人吗？
对，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
为什么呢？
他们因为可能
很黑吗？其实他们其实也不黑啊。
他们也不是黑，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最开始移民的最开始的美国移民是英国人，对吧？
对，
就是新教徒，然后那时可能是最高大上的，然后
法国人，
对，英国人、法国人就是最开始的殖民者，
是，
然后后来他们 好像侵略了爱尔兰啊、意大利啊，然后又带来很多爱尔兰、意大利人，就是给他们做工的人，就相当于做他们的、
哦、
也有做奴隶的，
奴隶的，
或者是就是在做农民这样的人，所以他们的地位就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吧。但是后来呢，意大利菜却慢慢的就是崛起了，然后算是咸鱼翻身了，然后他们就在讨论，那中餐有没有一天在几十年之后可能像意大利菜一样会咸鱼翻身呢？然后他们说有人说有可能，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类比。但然后有一个人很犀利说不可能啊，因为意大利人是白人啊，然后所以
这个就好痛，
对，
哇，这个就戳中人的痛点了。但是其实也但是如果像是亚洲的话，其实日料也是很受外国人喜欢的，但是所以我就觉得中国中餐还是有机会可以咸鱼翻身。你看其实像寿司啊或者日本的拉面其实很受外国人喜欢，就是它也没有说完全的就是迎合外国人的口味，所以作为亚洲的餐的话，我觉得日料做的已经算是比较成功的了。所以我觉得啊，中餐其实真的是可以，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咸鱼翻身的那一天，做的比日料应该还要好。
这一点我还是很赞同你的观点的，因为可能是真的跟国家地位啊各方面有关系。
对，
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
是
和就是几十年前肯定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的食物肯定也会慢慢受到更多人的重视追捧。
对，而且可能因为每个国家它的文化它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它可能表现出来的在美食上面的一些风格可能不一定就是说每个国家的人都能够接受。那可能日料它本身它就是比较精致，然后小巧的，然后分量也不是很多，它可能就是刚刚好就迎合到了美国人或者是外国人的一些吃饭的一个风格，就是喜欢量不多，然后还挺干净的。那中餐的话，它就是中餐就是各种菜都有，然后油炸的，然后什么辣的、炒的，这些其实是外国人不常用的一些就做饭的方式，所以可能外国人对于他们来说就没可能接受度就比较低这样子的。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跟烹饪的方法也有关系。
对，
像我觉得西餐尤其是美式的餐馆，然后他们做饭就是比较注重那个原材料的口味，然后可能会比较清淡一些，但是它注重的是材料的新鲜程度，然后和它原本的那个原汁原味。但是像中餐的话你注重的更是那个汁料的调和，就是酱汁的味道会更重一些，然后食物原材料的味道是其实没有怎么体现的。所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更喜欢日本菜这种稍微更加清新然后更加注重原材料的一种烹饪方式。
对，所以可能我觉得现在其实在西雅图很多中餐厅就新的中餐厅有开业嘛，然后它的已经能够比之前可能几十年前的中餐厅已经好很多了，而且外国人他的这个接受度可能也比以前有提高，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中餐已经开始慢慢就是往比如说从要注意到装修，然后它的这个干净，然后它的菜肴比如说摆盘啊，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去餐厅去品尝美食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已经很多中餐厅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部分，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很多外国人就能够去比较接受度就会比较高，就是品尝这些美食。
对，我觉得汉语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以后应该也会更爆炸式的中餐热。
就很多外国人就是会用筷子是吗？然后是用的不是很好，但是就还偏偏就很喜欢用筷子，显示自己很会用筷子。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一天立刻就把整个这个中餐的一个状况一下子改变过来或是变好，我觉得还是需要很多更多的中国人，然后能够真的是开创一些新的想法，然后把中餐能够做到好，然后也真的是有一天能够咸鱼翻身。就大家等再提到中餐的时候，而不只是说中餐就是餐厅又吵又乱，然后人又多，然后吃的东西就还不一定干不干净这样子的。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大家就是很多外国人朋友都已经抛弃掉这种很根深蒂固的一些就是对中餐的一些偏见。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中餐的口感，然后有些外国人会觉得奇怪，就是像鸡爪啊、鸭脖这些事情，还有什么猪耳朵，然后他们就觉得，对啊，我们觉得都是人间美味，但是他们觉得就是很奇怪的动物部位。
可是他们也会吃，他们也会吃什么鹅肝啊，他们也会吃一些动物的内脏啊。我觉得不能够只允许州官放火，不允许百姓点灯吧？
对，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跟他们更崇尚什么法国、欧洲文化，然后更有关系。然后随着慢慢，就是他们越来越接受中国文化，然后对中国美食肯定有越来越多的尝试。
那我比如说，其实鸭脖或鸡脖还真挺好吃的。比如说最近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就是喜欢买点什么鸭脖，然后来当做这个打发时间的一个小零食。
鸭脖啤酒，
黑粥黑鸭是吗？啊，好开心！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对于比如说非洲的美食，而对于拉丁美洲的美食，还有对于中餐，然后吴耀聊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特别喜欢看美食的一些纪录片或者是节目，然后又聊到了我们这个中餐，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基本上把各大洲都聊了个遍，还聊了一下意大利餐这样子的来源这样子，所以就是，今天的话其实多多少少还是给大家聊了一些，对于美食的无聊的一些见解，所以我们也是很衷心的希望这个中餐可以有咸鱼翻身的一天。
对，我们都觉得会有这么一天，
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挺期待的。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吴瑶来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来，如果下次有机会，如果你要是去其他的国家再去拍视频啊，欢迎再来我们的节目来聊，
再来和大家分享。
没错，好，这就是本周的舌尖上的西雅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